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山东法轮功学员与新茂含冤离世；传播法轮功真相，辽宁六旬王静慧被非法判刑；曾遭非法劳教，山东李化莲近日又遭诬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法轮功学员与新茂老先生一家人持续受到当局的骚扰、绑架、关洗脑班、关看守所。于新茂曾被中共非法判刑七年，2022年7月长期遭受迫害的于新茂老人含冤离世，终年82岁。2009年昌乐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国宝大队五图镇派出所十几人闯入于新茂家中企图绑架，于新茂当时走脱，警察就把他的儿子于建华抓进县看守所非法拘留一个月，勒索5000元钱后送潍坊洗脑班继续迫害，于建华当时从洗脑班走脱，流离在外。此后五图派出所警察经常到于新茂家骚扰。同年9月，于新茂被昌乐公安局刑警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七年。于新茂的女儿于美霞是昌乐县第三职业中专高级教师。2019年6月，于美霞因给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诬判1年3个月。2022年正月，于美华再次被警察绑架关进了看守所，当地派出所伙同县国宝大队610再次来到于新茂家骚扰，还给已经卧床不能自立不能说话的于新茂老人强行拍照。同年4月，于美霞被青州法院诬判3年半。于新茂全家四口人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每年都会遭到中共人员几次的上门骚扰和恐吓，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2022年7月，于新茂含冤离世。于新茂的老伴在女儿被网判入狱、老伴含冤离世的双重打击下，于7月18日卧床不起，现在生活不能自理。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王静慧女士因为给民众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被沈阳市于洪区法院网判1年6个月，勒索罚款5000元。现年65岁的王静慧家住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修炼法轮功前，王静慧患有严重的胃病，久治不愈，不能吃生冷硬食物，腿因受过伤走路甩腿，与婆婆的关系也很紧张。2007年王静慧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她的身体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折磨她多年的胃病在不知不觉中就好了，吃什么食物都没有问题，受伤的腿走路也恢复了正常。在婆婆生病期间，她细心照顾，毫无怨言，亲朋好友也在王静慧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王静慧修炼法轮功，自己身心受益，也使身边的人受益，更是给整个家庭带来了温馨与幸福。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王静慧总想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别人。2022年2月，王静慧在一个封闭小区发放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时，遭小区保安诬告，后被北陵派出所警察绑架。在派出所，王静慧被非法关押6天，又被截往沈北新区看守所非法关押46天。之后王静慧又被劫持到沈阳市第一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7月王静慧被沈阳市于洪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庭审时当辩护律师说法轮功不违法时，被法官叫停。王静慧讲修炼法轮大法好，自己身心受益时，也被法官叫停，法官不准他们说真话。近日获悉，王静慧被于洪区法院网判1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王静慧已上诉。 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法轮功学员李化莲女士2022年4月被警察绑架，8月底被沂源县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半。日前，李化莲已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迫害。李化莲现年65岁，沂源县大张庄镇刘家庞峪村农民。1998年2月，李化莲开始修炼法轮功。在修炼法轮功前，他曾患有心脏病、胆囊炎、胃炎、贫血、顽固性头疼等多种疾病，导致卧床不起，干不了活。李化莲学练法轮功仅三天，身体的疼痛便全部消失，从此无病一身轻。李化莲曾说，自从修炼法轮功后，自己不仅身体好了，并且遵循真善人的原则，处处做一个好人，思想也得到了升华，家庭和睦，邻里关系融洽。李化莲曾于2005年被警察绑架抄家，后被非法劳教两年。在淄博劳教所，他受到非人迫害。在结束非法劳教后，张庄镇派出所警察仍旧经常上门骚扰他。2002年4月，李化莲因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遭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警察绑架，后被监视居住。近日获悉，李化莲被沂源县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半，已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4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希腊旅游胜地举办真善人国际美展；比利时和平节，民众赞扬真善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25日至27日期间，希腊著名温泉水疗圣地埃迪普索斯举办了真善人国际美展，当地市民和游客络绎不绝，纷纷表达了对中共暴力迫害法轮功学员罪行的谴责，支持和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当地市政府了解到法轮功特性，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真相。埃迪普索斯市政办公室全票通过了画展活动的申请，免费提供了帐篷、灯光和象征市政支持的旗帜。真善人国际美展的作品是由一群来自不同背景、卓有成就的艺术家所创作，他们通过修炼法轮大法，遵循真善人的原则，找到了多年来对生命与艺术探索的答案，踏上了返本归真的旅程。本次展出的部分作品主要表现了两大主题：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法轮功学员面对中共残酷迫害时所展现出的和平理性、坚忍不屈的精神与大善大忍的胸怀。一位来自罗马尼亚的画家含泪看完了每幅作品，他说，画中传递的信息非常有力，触到我的内心，你们向民众传播被迫害情况很了不起，这很深刻，希望更多的人能参观画展。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3-4日周末的两天里，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圣尼古拉斯市和平节活动，向当地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功缓慢圆的功法展示吸引了很多民众驻足，很多人索要练功点地址，希望学习法轮功，更多的人拿到相关资料，希望深入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年轻人伊莎克观看法轮功学员练功后，长时间与学员交谈，他说自己是第一次了解法轮大法。当谈及对法轮大法真善人的认识时，他说，真善人非常强大，这些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伊莎克还说，我真的感到法轮大法的活动与众不同， 并发现它非常有趣，这个活动真的很吸引我。这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让人们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印度裔萨钦·尼卡尔吉先生和妻子、女儿一同来到法轮功展位前。他说，他虽然不了解法轮大法，但是打坐是印度人从小就知道的事情。当提到法轮大法真善忍原则时，他说，真善忍真的很好，这些都是人类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当谈到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时，他说，我认为这场迫害绝对应该停止，每个生命都很重要，每个人都有权维护生命，信仰是每个人的权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零17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使我走出磨难》，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1日。在电话平台上，我参与了一个被法小组。3年前，我在大法项目中和生活上遇到了挫折，就此一蹶不振，什么事情都做不来，学法也提不起劲。我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对，可就是调整不过来。家人同修和其他同修偶尔能觉察到我的不正确状态，他们就说，你自己要多学法，把修炼抓好。但是我感觉自己在熟悉的环境中很难改变现有的状态，我需要别人的帮助，或者有另外一个环境。去年冬天，经同修介绍，我来到电话平台这个被法小组。刚开始，我自身的业力阻碍我珍惜这个被法小组，表现形式就是让我事情很多，今天能来被法，明天就不能来。但是法的威力大，虽然我不能每天坚持被法，但慢慢的我稳定了下来。被法不久，我就开始过心性观。我带一对母女同修去参加游行，我觉得自己对他们挺关照的，可是回来后对方非常不满意，在背后说我的坏话，还传到我们当地的同修那儿，搞得我狼狈不堪。这时我已经坚持被法一段时间了，马上就要被转法轮第四讲中业力的转化了。我遇到的这个情况跟转法轮上讲的几乎一样，似乎都不需要悟，按照师父讲的法去做就可以了。可是几经心灵的撞击后，我守住了心性。接下来被法的时候，我的思想清静了很多，我体会到了修炼的美妙，我开始重视被法了。经过不断的被法，我又挖出自己好多的执着心，最明显的是我找到了自己的显示心。那天被法，被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还得把妒忌心、争斗心、欢喜心、显示心、各种心，人的心多了，所有的心、各种欲望都得去掉，才能达到修炼圆满的。当背到这里的时候，我愣住了，显示心深深地打入了我的脑海。以前我只觉得妒忌心、争斗心，这些心伤害别人，是不好的心。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显示心也会伤害别人。就说那对母女同修，表面上我对人家很客气，但我在他们面前自觉不自觉地显露出来的优越感，伤害了对方。这颗心伤人于无形，是更肮脏的心。意识到这个问题，我真的很羞愧，很想马上修掉这颗肮脏的心。可是去掉一颗长期被滋养的执着心，哪有那么容易？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有许多学员，因为在常人中修炼，有许多心放不下，有许多心已经形成自然了，他自己觉察不到，这种显示心理处处都能体现出来，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理。平时自己为了名，为了利，得到一点好处，张扬张扬，显示显示，我有本事，强者。回头看看以前的我，时时处处的显示心彰显无疑，自己根本就觉察不到。我在当地是做给政府人员讲真相项目的，刚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凭着自己的冲劲儿到处跑，故事也很多。几年前大选后，主要由我负责去讲过真相的党派成了执政党，我要做的事情也多了起来。每次小组交流的时候，我都在那里眉飞色舞的夸夸其谈，证实的都是自己。如果同修不支持我，我就产生了怨恨心，我也到处去说，显示自己悟得好，同修法理不清等等。在显示心的驱使下，自我迅速膨胀，慢慢的就偏离了法。后来项目遇到了挫折，尝试闯关也闯不过去，我就像被放了气的气球一样，没气了，从此一蹶不振了。修炼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这一退，各种业力疯狂地涌上来，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什么都不想做，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后来协调人看我状态不好，就派正念强、能力强的同修过来协助我。可是我在变异的显示心的驱使下，衍生出争斗心和妒忌心，牢牢地把着这一摊事不肯放手。慢慢的，我就成了光杆司令。参加背法小组后，我一段一段的背法，一个一个的挖自己的执着心。这期间师父安排我过心性关，有时那个关来的时候简直是剜心透骨。突然有一天，我们项目组的同修爆发了对我的不满，协调人集中反馈到了我这里，说了我很多的不足，然后协调人说他会另外找人负责我这一块。因为中共病毒疫情和其他原因，在我家的学法小组也取消了，平常来往的同修也不来了，同修们好像离我越来越远，我的感觉是跟大家距离远了，心也远了。我觉察到旧势力要把我和同修们隔离开来，我绝不上当，只要不赶我走，我就要留在项目组里。在这期间也真的是磨练心性，我的修炼环境变了，没有了认可，没有了赞同。当显示心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如何摆放自己？我知道这是修掉显示心的好机会，我告诉自己要理性理智的修炼，踏踏实实的修出来。那段时间不仅是一件事情，而是好几件事情同时要面对，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过关，但无论心里多么难受，我都坚持上平台背法小组去背法。在这个祥和而慈悲的场中，一遍一遍的背法，一点一点的融入法中，大法一次又一次的清洗自己。我非常珍惜这个背法小组，珍惜这个纯纯净净的修炼环境。除了背法，我也加强了学师父的其他讲法。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这部法它包含着如何做人，如何做天人，我还告诉大家如何做佛、道、神，以至更高境界中的神。它能解不开你的心结吗？它能打不开你的思想吗？它能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吗？都能。学到这里，我泪如泉涌。二十多年的修炼中，多少次在遇到生命危险时，在遇到车祸时，在各种各样的难关中时，都是师尊慈悲地保护我，我都是靠着法的力量走过来的。我现在只想努力地把法装到心里，学法、背法、融于法中。通过背法，自己的心性不知不觉地在提高，后来我所遇到的难关都一一地化解了，同修和我之间也解开了心结，我们项目组的协调人渐渐地开始给我安排事情，我又回到了救人的洪流中。在电话平台这个背法小组里，除了背法上的收获，也得到了管理上的很多启发。 在平台上，被法小组的同修一个接一个的用心读法，大家都觉得这个场非常好。主持同修除了一次又一次的纠正我们被法时微小的偏差，同时还要关照新上来的同修。来平台上被法的人今天多明天少，给主持同修的管理带来不便，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他总是说，只要你来被法，就把心全部放下，就是用心读法，读正确，让其他同修能背，形成一个为他的环境。很多看似很小的事情，但是在点点滴滴当中考虑别人，常年坚持并能保持心态平和，真的是修炼得非常精进。我扪心自问，我能不能做到？我看到了自己修炼上的差距。一丝一念中严格要求自己，点点滴滴中考虑别人。我在电话平台上参加背法小组，学到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感恩师尊的安排，感谢电话平台背法小组所有同修的努力。以上是自己在背法中的一点体会，如有交流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背法中不断提高心性，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1日。我是1996年底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在修炼中我非常注重学法。前几天在学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时，师父说，对于常认东西，我说我没有什么最高兴的。当我听到或者看到学员谈心得体会的时候，我最欣慰。选自师父美国中部法会讲法。当我读到这时，心一下震动了，心里难过流泪。作为弟子，总想让师父欣慰。今天将自己近两年修炼的心得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在背法中提高。我从1998年就开始背转法轮，1999年迫害后就中断了。当被非法关押在黑窝里也背书，那时只能是能背多少就背多少。从2010年又开始背转法轮，直到今天，我背法的进度不快，但我始终坚持信念如一，不受任何干扰。即使那天被干扰了，我也要完成我这天背书的任务，哪怕是背几句也要背。通过背法，我知道怎么修，怎么向内找了。在背法中，法的内涵时时点悟我，比如背到转法轮中玄关设位这一节，这整个一节背完后，我一下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注重修心性，提高心性多么重要。玄关离开丹田往上升，它每到一个位置上的时候，它要在这地方待一段时间。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道，因为人体的精华有许多东西，心脏也在这儿，都要在这气泡里形成一套，精华的东西要充实到它那个气泡里去。那么我悟到，精华的东西，那可是我们平时一点一滴修出来的德，种在修心性，经过吃苦转化成的白色物质。 这种精华的东西才能充实到他那个气泡里去。如果我们不修心性，没有这种白色物质，就没有精华的东西充实到玄关里去。所以我对自己的修炼又加强了注重心性修炼。当我背到转法轮中度极心这一节时，我就说好好的背度极心，一定要去掉度极心，我不要度极心。我自言自语刚说完，好像师父就在身边，几句话马上从大脑中反映出来。度极什么呀？度极来度极去都是度极人的东西。我立即镇住了，我知道是师父在点悟我。是啊，我为什么要度极人的东西呢？为什么总是心里不平衡呢？这都是人的东西，天上不要这东西，都是我要修去的东西。多背法，背熟了在实际修炼中，遇到矛盾时，守住心性的法理一下就从大脑中反映出来，这时很容易守住心性，就能很平和地把事情处理好。我以前在整体做事时，都是自己说了算，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大包大揽。现在通过背法，完全改变了这种自我强盛的心。当整体切磋事情时，我在一旁静静地听别人讲，通过切磋达到共识，谁的办法好就按谁的做。每天背法，每天还要通读，有时间通读两讲，没时间通读一讲。通过读法、背法，自己真是受益多多，得到多多。当我背完九遍转法轮时，我心里说，背了九遍了，休息几天，放松一下自己，过几天后再背。边说边把书翻到第一讲的第一页，准备把书合起来。瞬间，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选自转法轮，醒目的标题展现在我眼前，这个标题的含义在我头脑中层层展现，同时心里深处的一个声音说，修炼还有休息的，还想过一段安逸生活。师父是在往高层次上带人，还能休息吗？我一下明白了，师父在看着我。此时此刻，我脸都通红，无地自容，觉得愧对师父，立即跪地合十，跟师父说，弟子错了，弟子要听师父的话，不偷懒，一定做师父合格的真修弟子。我连忙把书捧在手里，又开始背。现在已经背到第十一遍的第三讲了。第二部分，在疫情中救人。2019年腊月29，我们这里由于瘟疫蔓延开始封城，后来疫情越来越严重，又封街封居民小区。我们小区开始每三天一家一人出去一次购买食品，后来一次也不准出去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有救人的使命，我还是要出去。我还是三天出去一次，要很早，早上六点正念发了就出去。街上没有行人，只看到戴红袖章的执勤人。每次出去之前，我都对着门房保安发正念，出去就和一个老年同修大街小巷的贴九字真言不干胶。有一天我要出去，走到门房叫了几声保安都不应声，我走近一看，换了一个年岁稍大点的保安，他半躺在床上，他根本不理我。我走到他窗前，很平和地跟他说话，他还是不理我。我想今天我一定要出去，我不能被旧势力画地为牢困在家里，一定要把能让世人得救的九字真言传播出去。最后我说，我从这栏杆格子里钻出去，说着我就弯腰钻，同时嘴里念，身体缩小，缩小，一下很轻松的就出去了。我又跟保安说一声，我说，我过来了，天气很冷，您躺着多休息一下。我一出门，很快就跑到了老年同修家，他用面粉在锅里已经糊好了面糊。因为所有的不干胶我们都贴完了， 家家关门闭户，更谈不上弄资料。我们把面糊用塑料包好，拿着九字真言的单张，我们走河堤，河堤上没有执勤岗哨，河堤下面很多民宅，我们把单张的两个脚站在楼梯旁边，世人出来扔垃圾一眼就能看到。我们做完了，当我回到小区时，刚才那保安对我很客气，连忙拿钥匙开门说，你快点进去，八点钟执勤都来了。2020年3月15下午全城解封，但疫情还是很重。我们这里的大法弟子很多都出来讲真相救人，我与一同修结伴，每天早晚两次出去讲真相救人。刚解封的第二天，公交汽车通车了。早上我们到路边乘车点，看见一家三人在那儿等车，我们走过去跟他们讲真相。首先跟孩子的爷爷奶奶讲，他们不接受。我就看着那十几岁的男孩子，我想一定要救这孩子，我就跟他们说，这么大的瘟疫，孩子出门一定要安全，我送给你家孩子一张护身符，念上面的九字真言，让这孩子出门有个平安。这孩子可是你们家的希望，做长辈的都想自己的孩子平安幸福。孩子的奶奶接过护身符，眼睛看着我，趁着这机会，我赶紧给孩子讲三退，孩子很乐意退出少先队，同时给孩子一张护身符，孩子很高兴地拿着。两个大人看着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转身又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讲三退，他们很高兴地三退了，这样一家三人都得救了。2020年6月份开始，我们这里晚上有三个大地摊，摆摊的多数都是年轻人，卖小商品、小吃点、卖菜，这给我们救人提供了很好的有利条件。三个地摊我们轮流讲，还有的大法弟子在地摊发真相资料，每一个摊位我们都不漏掉，给他们讲三退，讲法轮功真相，还有很多买商品的世人，我们都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我们每天三退人数十几人，有时候二十多人，两个多月一天不漏。下雨天，我们把雨伞给小摊主遮住，这时正好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目前，我们这里疫情防控更严，强行人人打疫苗，所有的居民小区、超市、街道、银行，人人出入办事都要扫码、刷脸，还要出示打疫苗的证明。从法中悟道，瘟疫与我们大法弟子不相关，我不受常人法理的制约，所以他们瘟疫防控的一切条条框框在我这里都不承认。我连手机都没有，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做着我该做的救人的事。我和一个同修每天早晨六点发完正念后出门，城里城外大街小巷发资料劝三退。如果是下雨天，我就到楼房里发真相资料，家家户户送资料，天晴就在外面讲，外面发。13年我都是这样风雨无阻地讲真相劝三退。本人文笔不好，不会写文章，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超法学法融于法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2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刚读转法轮时觉得真好，但记不住，大脑总像被一层什么东西隔着，很苦恼，很着急。后来通过学法知道，这是思想业力和常人观念等不好的东西在干扰我。看到同修在抄转法轮，我也开始抄。当时用的纸是学生写作文的稿纸， 但比普通的作文本的纸厚一点，硬一点。用这样的纸抄错了，好修正。我用钢笔楷书，恭恭敬敬、工工整整地抄，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抄完了第一遍转法轮。抄法时，心静下来了，法理也渐渐地展现出来，各种执着心在减少和淡化。遇到矛盾和苦恼的事情，能够向内找，找自己的问题了，不再一味地找别人的过错，挑别人的毛病了，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常人强烈的七情六欲控制和折磨着，心里敞亮，身体轻松。那时别提心里有多么喜悦和幸福了。我终于找到了梦中的那片净土和心灵的家园，也尝到了抄法学法的甜头。从此只要时间充裕，我就抄法。后来我又用钢笔行书抄了一遍转法轮和师尊的精进要旨、红营等大法书。1999年720邪党开始迫害大法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抄法。由于大法书籍随身携带不方便，我开始用随身听听法，用电子书学法，但总觉得用电子书学法没有看书学法效果好。2014年以后，我又开始抄法，这次是用毛笔在水写布上抄法。下面谈谈我用毛笔和水写布抄法的一点体会。我从小就喜欢毛笔字，虽然没有老师教，写的也不好，但就是喜欢。姥姥家是书香门第，老爷们上过私塾，毛笔字写的都好，每逢中国新年都给村里人写对联。记得我上初中时，四老爷给我看一本他珍藏的祖上用毛笔写的小楷手抄书，写得非常工整秀丽，并告诉我，过去上私塾，老师要求学生要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把小楷写到横看横成行，竖看竖成行，一笔不乱，一字不错。对此我记忆非常深刻。当我用电子书学法效果不好时，我就用毛笔和水写布抄法，希望通过用毛笔抄法达到凝神绝虑、一心一意的学法。当然还有用钢笔在纸上抄的法，在国内的环境有不便存放的因素。用水写布抄法，随写随干，不留痕迹，而且非常经济，省了纸墨费用。关键是写毛笔字要求心要静，杂念要少，不能一心二用，很快就让人进入学法状态。眼看口读手写走心经脑，注意力容易集中，对法理认识得很清晰，头脑清醒。刚开始用毛笔抄法也有一些障碍，抄得慢了心急，字写丑了闹心，但时间一长，用笔熟练了，抄法的兴趣就来了。因为白天工作忙，我经常在晚上抄法，抄法抄多长时间都舍不得放下大法书，舍不得停下笔，而且越抄越爱抄，经常觉得抄法的时间过得太快了。大法的法理也清晰地展现出来，常常感叹师尊讲的都是天机，大法是宇宙大法，太大了，师尊太慈悲了，我们能得到大法并注师正法太幸运了，真是万古难遇今日遇，今日不修何时修啊。只有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法和注师正法，才能对得起这万古机缘，才能不负史前大愿和誓约。用毛笔抄法时间长了，毛笔用顺了熟练了，抄法时也容易起杂念，而且杂念还很清楚，像是两个人，一个在抄法，一个在想事儿，又像一个班级里大家都在静静的学习，偏有那么两个不遵守纪律的学生在说话，影响别人学习。这个时候我一般都会告诉自己，让那个捣蛋的出去，把他请到房外去，不要来干扰我。就像老师把扰乱班级纪律的学生撵出教室罚站一样，意识到了，正念强了，注意排斥他，心就静了。其实这也是修炼，也是一个加强意志力，提高主意识注意力，排斥杂念和修去思想业力的过程。我抄法时，先把要抄的一段法读完，然后从头开始一句一句地用毛笔字抄，一边抄一边重复着读这句法， 一般抄完一句法要读五六遍或七八遍，抄完了再检查一遍有没有丢字、漏字、错字，无误后抄下一句，这样就把抄法和背法结合起来了。我在省城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做中层管理工作，人手少，事务多，我的领导是一个非常认真敬业的人，对我们要求很严，经常加班加点，我们一般是上午8点上班，晚上7、8点才下班，一天10多个小时待在单位，回到宿舍满脑子都是单位上的事情，用毛笔字抄法能够让自己很快进入学法状态，融到法中。我在宿舍有2块水写布，一块铺在桌子上，一块挂在墙上，铺在桌子上的我就坐着抄法，或盘腿坐着抄法，写累了或困了我就站起来走到挂在墙上的水写布前，站着悬腕抄法。我每天抄法一般都要抄到晚上12点，发完正念，看会儿明慧周刊再休息，第二天早上发完6点的正念接着抄法，抄到早上7点半准备上班。如果到外地出差，我就带上一块小一点的水写布，带上一支毛笔和电子书，放在行李箱里，也不占地方，携带也很方便，到了驻地酒店倒上半杯清水就可以抄法学法了。我家离省城有2.5小时的车程，基本每周回家一次，在每周来回的车上或出差的路上，我除了听法或者是听从明慧网上下载的内容，我还学会了利用手机抄法。首先把不用的智能手机恢复到出厂设置，然后把电子书里师尊的讲法复制到手机文件夹里，打开师尊的讲法，再打开手机的双屏显示，找到备忘录，点击备忘录，就呈现手机屏的上半部分是师尊的讲法，下半部分是备忘录，点击手写就可以在备忘录抄法了。现在人坐车全都是拿着一部手机在玩，或者看电影、看小说，或者看微信、回微信，用智能手机学法抄法具有携带方便、演示性强、抄满屏、随时清空等优点，目的还是让自己更加投入的学法得法，融到法中。由于工作岗位经常交流变换和不能在成长地任职的原因，这些年我一直都是独自修炼，一个人学法，未能参加小组集体学法修炼，只有周六周天才能有时间跟亲人同修做一些沟通修炼交流。我觉得静下心来抄法学法与背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以上仅是自己多年来抄法学法的一些做法和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对抄法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9日。明慧网上交流了很多同修抄法的切身感受和体会，使我也萌生了要抄法的想法。我是从今年封小区时开始抄写的，其中的殊胜玄妙无法用人类浅白的语言来描述，使我越抄状态越好，越抄出错的越少，越抄越明白师父讲的高深法理。通过抄法我受益匪浅，现在我把我抄法的一点做法和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用 A4 纸大约90张打成22×24格，需要几张备用的，因为转法轮每一页是22×24个字，这样 一张 A4 的纸就可以抄写两页转法轮，抄写的每一行每一页都要与转法轮一致，如果有剩或空格，马上就可以发现错误而予以纠正，这样就会节省很多校对的时间。当然抄完后还是要对照转法轮仔细校对的。抄写时必须自己工整，不急不躁，坚持每天在一个特定时间内抄写。抄写的转法轮除师父法相和法轮图外，文字与标点符号必须是一模一样的。如有写错的地方，不用去擦或涂抹，最好用同样的字格贴上，但要等胶水干了之后再写。同时要向内找自己，是否是心不在焉的思想业干扰，是否是师父的慈悲点悟和该自己提高的地方。比如我在抄写转法轮第四讲业力的转化时，接连几处出错，我就停下来向内找自己，发现自己被常人的家务事干扰，胡思乱想，抄着抄着就走神了，就出错了。要抄写这么一部伟大的宇宙大法，必须用干净的纸、干净的笔、干净的手与纯净的心态，才配得上抄写这么一部神圣的大法。为了装订，最好把所打好格的纸分成几等份折好，我分了十份，用线装便于阅读。下面就是我抄写好还没装订的转法轮。如果学法不能入境，不能入心的同修都可以试着抄法，因为抄法不只是动眼、动口、动脑，还必须用心记住你要抄写的字句，大脑才指挥你的手正确无误地写出来。这样你就在一边看学，一边记入脑，一边写入心，对我们学法理解法帮助很大，对我们投化法更是受益无穷，同时出错的地方也很少。抄法的过程既是一个吃苦与修心的过程，也是一个磨练意志与毅力的过程。看着300多页的一本书，要一字不差的恭恭敬敬的抄写下来，的确要下一番功夫，但只要你有这个抄法的愿望，师父一定会帮你，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见转法轮。我认为抄写转法轮不难，难的是能把转法轮背下来。明慧网上很多同修都谈了他们抄法背法的体会，我看到有80多岁的老年同修都能坚持背法的，我才60多岁就老了吗？这不是老了，而是悟性太差了。师父早在1995年12月广州讲法时，就讲了长春大法弟子背法的好处，20多年过去了，还不能背下这部宇宙大法，这不惭愧吗？还配是大法弟子吗？所以我才痛下决心，以抄法来促进背法，的确效果很好，获得了一些提高，以此给像我这种悟性差的同修一个借鉴，力争在师父正法结束前多铭记大法在自己心中。的确通过抄法再来背法就觉得不那么难了，因为你一边在抄一边就在记，再背就觉得容易了，快多了。觉得背法困难但又有能力抄法的同修可以试一试。背法不要过于追求数量，开始可以一句一句的背，背熟了再接下来连句成段的背，反复几次就能记住了，逐渐的由慢到快。我从今年中共病毒期间开始抄写转法轮，至今已在抄写第三遍了，同时已背完第一讲了。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突破了学法中的阻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6日。一直以来，我在学法时总是心不静，精神不集中，还犯困，我也努力的抑制，可效果不佳。为了突破这个学法的严重障碍，我采用背法的形式学法，背了一段时间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正确状态，我很苦恼。我又采取抄法的方法学法，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抄了3遍转法轮，可抄法时常出错，思想还时不时的走神儿，有时晚上抄法困劲上来，笔在纸上乱画而不知，可就是越抄越爱抄，一遍比一遍出的错少了。在我开始抄第4遍的时候，我有一种渴望读法的感觉。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一文中说，实修者不执于求而自得，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通读大法自会得之，学者自辩，反复通读已在道中。于是我开始大量通读大法，当时正好赶上单位放假，丈夫也在家，每天丈夫做饭，给了我大量的时间学法。我双盘端坐捧书读法，犯困想休息一会儿，不想学了等等各种干扰上来时，我就请师父加持我坚定读法这一念。师父让弟子多学法，我就要多学法，心坚定了，干扰就没了，越学越爱学，不吃饭也不饿，腿痛也不拿下来，挺过去就不痛了。一直保持双盘端坐姿势学法，并读出声来，就这样一讲一讲的往下读，这样学法晚上也不困了，有时一宿都在学法练功，却一点也不困，还更精神。有一天下班回来，我把家里收拾了一下，就双盘端坐在师父法像前开始学法，从第二讲开始学，当学到转法轮第三讲，老师给了学员一些什么，这一小节时，正读着，突然感觉好像从我头的左侧再往出推不好的东西，已经推出了头顶，又在右侧往外推着。我再也控制不了自己那种深深的感恩，一下失声痛哭。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不能再这样哭下去，我得平静下来继续学法，就一边抑制着哭一边读法，慢慢的情绪恢复了正常。在接下来的学法中，外边小孩玩耍嬉戏吵闹声，我的感觉和以往不同，不是近在咫尺，似乎是在两个世界完全被隔开一般，我能做到心纯意静，杂念全无，非常美妙。一天当学到第六讲的时候，突然腰痛得很厉害，无论怎么变换姿势都一样痛。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一篇中告诉我们，吃苦当成乐，这是好事，我就坚持学下去，因为我全神贯注在学法上，腰什么时候不痛了都不知道。做完该做的时候，夜间1点钟，我开始打坐练第5套功法。往那一坐，感觉整个空间什么都没有了，只听到练功的音乐声。我有一种空的感觉。我悟到，师父把我强大思想业力拿掉了，使我有机会弥补修炼的不足，赶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兑现誓约。叩谢师父。写出这段经历，与还没有突破学法上有阻力的同修交流，不要气馁，坚定正念，一定能闯过这一关。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我们是因为是大法弟子，是因为我们有伟大慈悲的师父。 就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
在这难忘的时刻，心中飞起一支歌，越过那高山和重洋，飞向海山和黄河。我的歌啊，真诚的歌，带着牵挂，带着祝福，飞向久别的父老乡亲。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